兵宫之中发生了一场浩劫，包括冰川天女在内，以及这兵宫之中所有的侍女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留下了无数的奇珍异宝，以及这无数的武学经典。就剩这铁拐仙师徒二人，铁拐仙就劝这陈天宇，让这陈天宇啊，趁此时机多学点东西，把这武学经典拿过来，你呀好好学习学习。但这陈天宇说啥也不干，铁拐仙就劝他。铁拐仙说呀，哎，傻小子，你这就是糊涂了啊！正是因为他存亡未卜，你才应该好好学学。你想啊，如果说冰川天女真的就死了，整个冰宫的侍女也都死得干干净净，那么他这一派的武功岂不是就要失传了吗？想一想冰川天女他的父母，他们二人合创了这套新奇的剑法，耗损了多少的心血呀！如果说就这么的就失传了，那么他们在九泉之下也绝不会瞑目，而且这也是武学之中的一大死事啊。嗯，陈天宇一听师傅说的也有道理，被师傅也给说服了，就这么的跟着师傅要来到密室之中，开始啊研究这墙上这图形。这套武功啊，那是非常的繁琐，也是诡辩一场。想要练这套剑法，必须这内力你得有点根基，要不然你学习不了。多亏这铁拐仙是甘凤池的弟子，学的那是玄门正宗的内功。哎，你看这武学，这派那派，这流派不同，但是这内功的原理基本上啊还是差不多少。而且这墙上还有这入门的功夫，铁拐仙搁这看了三天，大概也知道这里的一些个诀窍了。就这么的，先传授这陈天宇练气，练内家功。陈天宇跟萧清风七八年，这内功学的多少也有点基础了。如今经过铁拐仙再稍微一点拨，哎，这回呀，进境是非常之快呀。没到一个月，这初步的根基这就打好了。接着开始学习墙壁上记载的这一套剑法。这样一来，陈天宇同时是兼学这两派的武功。上午跟这铁拐仙学，学这铁拐仙这一派，下午学这冰川天女这一派的剑法。如此这么的，时日匆匆啊，不知不觉他们师徒二人便在这冰宫里头待了仨月。再说这天晚上，这铁拐仙自己搁那正练功呢，陈天宇先练了一阵剑法，这剑法练完了，坐到旁边一块石头上搁那休息。再一看，冰宫夜景还是非常美丽，花草飘香，很多鸟也都回来了。一想起这夜景，陈天宇心里头非常不是滋味。说这话三个月前，支那还带着他在这宫里头四处的溜达，四处的游览。可是这仨月之间，这支那是生死未卜啊！除了支那之外，就连冰川天女、冰宫的这些侍女们，一个也都没回来。想起来，可能他们都是凶多吉少。可是，你说这么多的冰宫侍女突然之间都没了啊，失踪了。这尸体都拿去了，哎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一边琢磨呀，一边信步往前溜达，搁这胡思乱想，信马由缰，也不知道啊自己走到哪去了。哎，忽然之间，这陈天宇就闻到一股异香飘过来了。这可不是那神秘小屋产生的那种木头的香气， 而是一种特殊的香气。这陈天宇在这三个月之中，对于各种花草树木，他们身上散发出那香味啊，已经非常熟悉了。特别这宫里头有很多的奇花异草，但是各有清香不同，就没有一种香味能赶上眼前自己闻到这香味那么浓郁的。哎，这什么香味啊？大鼻子这么香，呵，顺着香味啊，他这就过去了。一边走着，这陈天宇一边啊，使劲的闻着这香味儿，太好闻了。哎，走来走去啊，就来到花园的一角。再看呢，在这犄角那地方有棵大树，呵，这棵大树高了下能有五六丈，差不了多少，傲然挺立。这还不说，在这棵大树的周围，奇花杂草，各种杂树，啥都没有。方圆好几丈，就这么几棵大树，亭亭如盖，是郁郁葱葱。更奇怪的是，这树上还结了一枚果子，这果子的个头和这海碗差不了多少，鲜艳欲滴呀！这股香味就是这果子散发出来的。哎呦，这什么呢？这是这陈天宇三窜两纵，嗤嗤嗤嗤，爬到这树上去了，伸手把这果子摘了下来，提鼻子一闻，呵，就觉得这香味啊，好像直接就渗透到五脏六腑之中，差不多少。这五脏六腑都能闻到这香味儿，实在是忍不住了啊！尝尝，咬这么一口，呵，这果子是又香又甜，清爽适口，而且还觉得有一股清凉之气，直透入到丹田之中。自己这辈子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三口两口把这果子吃完了，连这核都没舍得扔，哎，搁嘴里头还含着呢，甜姐妈的舌呀！我看看这树上还有没有，我给师傅也带一个去。这阵后悔了，刚才一阵贪吃，一个果子一点都没剩，把师傅这茬给忘了。您说怪不？这么大的一棵树，就结了这一枚果子，也不知道叫啥名，也不知道这什么树，也不知道有毒没毒，一时之间一贪吃，他全给吃人了。从这树上下来，意犹未尽呢。哎呀，这果子太好吃了！哎呦，忽然之间，陈天宇就感觉着这肚子里头如刀绞的一般，拧着劲儿的疼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，心说话坏了。坏了，果子有毒啊！这咋办呢？赶紧找师傅去吧，让师傅帮我想想办法，是把这毒逼出来，或者是找点解药。刚跑了几步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觉得呀，这肚腹之中是浊气下降，赶紧找了一处僻静的所在，把这裤子解下来啊！是连拉再卸，等卸完了，哎，这回也不疼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这果子吃着这么好吃，怎么是泻药啊？站起身来走了几步，忽然之间陈天宇就发现了自己这身体比原来轻多了，步履轻盈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试着往前一蹦，这下子一下子要蹦起来两丈多高，就蹦到一棵大树的顶上去了。你看他平时练轻功，最高了也不过就蹦了一丈左右，而如今服下了这枚果子，轻身功夫凭空之间便增强了一倍呀！哎呦，真是又惊又喜呀！没想到无意之中还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收获，赶紧跑去见师傅，把自己的这些事儿和师傅说呢。 铁拐仙听完了之后也是咋舌不已呀、啊。也是这陈天宇的轻功，果然今非昔比，不解释又惊又喜，太好了太好了。要说这冰川天女的这套武功胜，就胜在这清灵诡异。我还愁呢，说你这轻功的根基不好，哎，恐怕练这功夫要费劲，没想到你却能有此的奇遇。要论你现在这轻身功夫，虽然说比不了冰川天女，也比不了那个白衣的少年，但是比为师我却强得多得多了。太好了，以后加强练功，估计着你能很快就会有所大成。就这么一晚上无话，第二天起来，陈天宇接着练这冰川天女的那套剑法。嘿，这回再练起来就觉得自己练的是得心应手，果然比没吃这异果之前这灵活的多了，心里头高兴啊。一直等到晚饭过后，独自一个人呢、啊、要到这花园之中继续练剑，练的是酣畅淋漓呀、啊。再一看呢、啊、银光扫地，自己会的这招数真是不假思索的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，这就自然而然的这就发出来了。可以说剑虽心短，心虽念短，练的是得心应手。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势，再看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还有心里头这个高兴啊，真是意犹未尽。忽然之间听见旁边有人说话，好好剑法，没想到你进步的这么快，看起来不用等十年，咱们师徒便可以下山了。陈天宇抬头一瞅，来的谁呀？正是师父铁拐仙。师父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已经来一段时间了，你练的这剑法师父看了个清清楚楚，不过你现在轻功虽然说增强了，但是耳目之间还不够灵敏，为师我到了你身边你这才知道，这样哪行呢？如果说有人想偷袭你，到你背后了你还不知道呢，那不请膀子遭人的暗算吗？来，师父再教你接手暗器的功夫，特别是听风辨气，这么的，把这练习这听风辨气这暗器功夫的口诀都传授给了陈天宇，让这陈天宇先练习一阵儿。铁拐仙说：“这么的，咱们呢现在就试上一试，你呢转回身去。”我从你背后过来，你要听着声音便打出一枚小石头子来，我看看你扔的这方位对还是不对。哎，好嘞。这宫里头啊道路非常的曲折，处处都是花树，处处都是花墙，铁拐仙左拐右转找个地方躲起来了。陈天宇背对着师傅，这等着师傅啊从这背后悄悄的过来，好试验自己。等了一会儿，忽然之间陈天宇就听见身后脚步声响，声音非常轻。陈天宇仔细一听啊，不对，听这声音不是师傅一个人，好像来了俩人。哎呀，这是师傅故弄玄虚呢，还是我这听风辨气之术没练到家呢？这阵儿声音是越来越近了，不管怎么样我试他一试。想到这，陈天宇一反手，啪嚓，把这手里的这枚石块奔那声音的方向这就扔过去了。哪知道自己这石块也扔出去了，就听见身后啊有人是放声一乐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自己扔出去那枚石块又被人家给扔回来了， 而且听这破空之声是非常的尖锐，啪！哎呦，不好！陈天宇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，心说话：“师傅，你干什么？这是？明知道我这内力不行，还用这么的手法来试探我呢？”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这枚小石子贴着耳朵，唰，这就过去了。稍微慢这么一点儿，打到这后脑勺上，当时就进去了。那命就保不住了。什么人？陈天宇这阵也预感到了，后边来的绝不是师父，师父不可能对自己下如此的毒手。回过头来再一看呢，当时也愣到那了。再看呢，从这侧面来的不是师父铁拐仙，而是以前曾经来过冰宫和这铁拐仙大打了一场的那红衣翻身死对头。你说这冤家路窄不？这是关键时刻，这翻身来了，在这翻身的旁边还跟着一位尼泊尔的武士，腰挎着弯刀，俩人呲牙咧嘴，朝着自己是一阵的怪笑，一步一步的奔自己这就逼过来了。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眼瞅着这就要到这陈天宇的近前了，陈天宇见识不好，赶紧把宝剑拉出来，心说话：你们今儿个若敢伤害我，伤害我师父，我就跟你们拼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铁拐仙这铁拐点地，入飞呀身形蹦过来了。正好落到这陈天宇和这翻僧的中间，一伸胳膊把这陈天宇就给护住了。站住，别走了，凶僧休要猖狂。这红衣翻僧一看铁拐仙，乐了，手下败将，闲说话：你这败兵之将何足言勇啊，你早就败到我手里头了，今儿个搁这还给我俩装什么大半蒜，你等着看我一会再收拾你。说着话呀，叽里咕噜说了一顿尼泊尔话，铁拐仙听了老半天一句没听明白。这陈天宇对这尼泊尔话多少还懂两句，试探着给这铁拐仙做翻译：师父，他们好像到这来查问这冰川天女的下落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3w.5tps.com。
哦，双方这语言不通，朝着前面的冰峰那一指，那意思是说呢，可能啊大地震之后冰峰倒塌，冰川天女大概已经被压死了。哎呦，他这不说还就罢了，这么一说呀，再看这红衣翻僧恼羞成怒，当时是面目狰狞，脸也变了色了。旁边那武士又在这翻僧的耳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要嘀咕了几句，原来这红衣翻僧误会了，误解了这铁拐仙这手势的意思了，以为这冰川天女在这地震之后已经被铁拐仙他们设计给害死了。这尼泊尔武士和这红衣翻僧又说呢，说这铁拐仙也是啊中原豪强想要抢夺金本八平之中的一位。这样一来，这红衣翻僧这气儿就更大了，哇哇爆叫，也不忘个青红皂白了，往前一纵身，把掌中这金鼎九连环抡起来，照着这铁拐仙迎头盖脸这就下来了。这铁拐仙知道自己呀打不过人家，原来那阵就吃过人家的亏，但是此时此刻箭在弦上啊，明知道打不过也是不得不打了，一横大铁拐往外一架，哎啊，啪啦啦啦啦， 双杖相交是震耳欲聋啊，把这铁拐先震的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，好像没吐了血呀。陈天宇也知道现在师傅这内伤还没好呢，功力也没恢复，本来师傅就不是这红衣翻身的对手，这阵估计情况更打不过人家了。再看俩人谁也不说话，往前一近身啊，听啪听啪听啪，这就斗在了一团。这俩人使的都是重家伙，都是力大无穷，这一伸上手真是铜钢对了铁瓮的一般。双方兵器每碰一下，陈天宇都觉得一激灵，一边打着铁拐仙就一边喊，鱼儿你快跑，千万别跟他们动手，赶紧听师傅的话，你要不听以后我就不认你这徒弟了，你快跑，听唱听唱。你说这怎么办吧啊？这陈天宇也知道师傅这是好意，目的呢是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师傅竭尽全力能拖住敌人，腾出时间来让自己快跑。你说自己能这么就跑了吗？自己就这么一跑，以后还怎么见人？那不成了贪生怕死之辈吗？这阵儿，这铁拐仙和这红衣翻僧两个人一伸手二十多招。再看这铁拐仙，虽然说被这红衣翻僧逼的步步后退，但是身形步伐还没乱呢，看起来还能招架一段时间。等他仔细再一瞅啊，不叫他倒吸了口凉气。再看师傅铁拐仙，脚踏着八卦的方位，面色沉重，这桌大铁拐杖轮的呼呼挂风是震耳欲聋啊。施展的正是那套伏魔杖法，第一次他和这红衣翻僧动手使的就是这招，结果没拐中。就这套杖法是这铁拐仙压箱底的绝艺，轻易都不往外露。上回使到了96招，最耗损真力不过了，这今儿个这铁拐仙这一伸手就把这伏魔杖法给使出来了。他也知道就凭自己这能耐，现在要对付这红衣翻僧对付不了，只有使出这杀手的绝招来，弄不好啊还行能拼他个两败俱伤。这样一来腾出时间来，好能让陈天宇有机可乘能逃走。因此上这铁拐仙都拼了命了，这根大铁拐杖舞动开来，舞的跟丈山相仿啊，一边打着还一边喊，鱼儿你怎么不听师傅的话，你快跑，你快抓紧时间，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。但是啊，这陈天宇是爱师心切呀，说啥他也不忍心走。你说他能把师傅扔到这自己走吗？下定决心要与师傅同生共死。